22、23节。
加拉太书5:22，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品格，但是这个品格不是说每一个堂上都要这样笑，每一个堂上都要这样哭，不是这样，就是在我们那个我们动作里面带有爱心，带有那个温柔，带有那个良善，但是我们那个喜好不一定一样，我们那个兴趣不一定一样，这个就是我们的个性。那影响就是那个圣洁公义，还有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其他的 The Lord created us as we are， and 他要我们就叫他 created 那个样子就生活，不过在凡事上要荣耀他。如果我们有100个 IQ， 就用那100个 IQ 荣耀他。如果我们喜欢打球，就用我们打球荣耀他。如果我们喜欢念书，就用我们考第一去荣耀他。如果我们是一个科学家，我们就用科学去荣耀他，奖赏他那个仁爱、喜乐、隐昧。OK。
下面一个问题是，假如每一个人都成为基督徒，那么基督徒又应该单以神的事为念为乐，那么这个世界是不是就再也没有科学、文化和音乐？换句话说，一个好的基督徒就不能够对科学、文化有所贡献，因为他必定是以神的事天上的事为念而专心。是不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就再也没有自己的兴趣或者是爱好，这样一个属灵的生活是不是很单调？在这个世界上的属灵生活是不是很单调？这是不是神的心意？是不是神创造人的目的？我们还是请张志华太太我们解答。
我记得去年我在 Naples 讲，我说我一个 enjoyment in life 就是晚上詹姆斯不在家了，孩子睡觉了，我就打开那个 stereo 听一些 classical music，看书，我说这个是我最大的 enjoyment。 完了之后有一个弟兄说，哎呀我奇怪，你为什么可以听音乐的？我以为基督徒什么也不可能做的。我说圣经哪里讲基督徒不能听音乐的，基督徒不能快乐的？我们看看腓立比书，保罗坐监牢的时候他怎样跟他的彼得彼得教会讲呢？4:7。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再看约翰福音10:10。
约翰福音10:10，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那我们怎样把这两节圣经放在一起呢？怎样可以说一个基督徒就要过一个单调的生活呢？我们怎样能够有那个 rejoice 喜乐，怎样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呢？如果我们说主不要我们做这个，不要我们做那个，我们看看好，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就单单 emphasize 那个不能做的事情，常常忘记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情。那我们看看到底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如果保罗是叫我们 rejoice， 在他里面喜乐的，我们看看8:9，腓立比书8:第四章。
腓立比书4:8，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不要了。那结语就是说什么，我看看中文的，真实的、公义的、可敬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 有什么德性，就应该做解释。那你就想了，什么可以荣耀主的名，什么是解释东西呢？那我就去做了。那听 classical music 不是很好用音乐来荣耀主的名吗？他们就是用音乐来 express 他们对神的尊敬。我们听音乐可以的，什么可以来荣耀主的名，我们也可以去做。我就觉得这个，那上面那个问题就是说啊，那是不是基督徒不能做哪个科学家呢？不能做哪个啊文化音乐啊这个呢？那我自己也是一个心理学家，是不是基督徒不能呢？圣经没有这样讲，就是我们先把我们的那个对神的认识真正的扎进在基督里面，好好念圣经，然后神如果要我做一个化学家音乐家，我靠主的恩典，我好好的去念，做一个最有名的来荣耀神。没有跟圣经冲突，说我们不能用音乐来侍奉神，没有说我们不能用医学来侍奉神，也没有说我们不能用科学来侍奉神。我觉得现在今天我们正是要一好的基督徒科学家心理学家音乐家，在各方面就是用我们神给我们的学问给我们的恩赐，来在我们的教会上荣耀他的名。因为觉得以主的事为念，就是把神放在第一，我的学问放在第二，就是这个意思。就在我的工作我的学问上荣耀主的名，什么我们去做的也要做得最好，尽我们所能的。
谢谢。下面一个问题说，十字架若指着受死而言，那么为神背负十字架和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请解释受死受苦受逼迫与十字架的关系，使我们不至于将十字架与受逼迫混为一谈。我们请徐尔健弟兄我们回答。
关于这个受苦或者是受死或者受逼迫与十字架的关系，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大家要清楚的，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呀和这个强盗的十字架是不同的。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呀，的时候还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这个十字架的本身，那是罗马的一个刑罚，凡是受了犯罪啊，该受死了，该受刑罚了，就要钉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指着受苦受死来说的。但是基督的十字架呀，他是并不仅仅是指着受苦和受死，乃是指着复活来说的。我们读啊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这是保罗的经历，这是把基督的十字架施行在保罗的身上。格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保罗说，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止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止死亡。我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命也显灵在我们身上。这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是代表死和复活，死而复活，光有死没有复活啊，那就不是基督的十字架。主耶稣呼召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是指着啊这个死而复活来说的。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四面受敌，这是苦难，这是苦难，甚至要被刀杀啊，受苦受死，但是却不被捆住，这就是复活啊。那么他说我心里作难，今天所有不信耶稣的人都心里作难，很多的时候都心里作难，但是呢 我们基督徒啊，应着有啊死而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死而复活的生命啊，里面呢就是有十字架的记号在里头。我们十字架不是外面的，那是里面的十字架。生命啊，生命之灵啊，它里面有一个成分就是十字架，死和复活。所以你看，倒逼迫世界的人也倒逼迫，但是我们基督徒啊，有了基督生命的，是复活生命的，他是倒逼迫却不被丢弃。世界的人也被打倒了，但是我们基督徒也被打倒了，却不知死亡。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的经历啊，就是死和复活，这是啊基督的十字架。凡是光有死而没有啊，光有发脾气，光有死，但是没有复活的，那都不是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呢背负基督的十字架呢？就是当我们经历死和复活的时候，得学习伏在神的手下。所以十字架在外面来说，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上面有一个牌子是王啊，这就是用啊字面的图画表示属灵的原则。为什么主耶稣的十字架上面有王呢？就像保罗这里所经历，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这就是王啊。所以我们经历基督的十字架，那是经历复活的大能。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在死亡的环境当中，在受逼迫时候，受为难的时候，我们仍然能标出复活大能生命，这是基督的十字架。反思啊，那么有苦难来了，你就怨这个怨那个，怨天尤人，是耶稣我也不信了，聚会也不要聚会了，怎么我这么热心啊，到满马特来聚会，回家去还啊这个样样不顺利，那么现在明年不要来了，这个不是基督的十字架。这个苦难呢，就是个苦难，是实在是强盗的十字架。实在是这些苦难呢，要我们经历基督复活生命。所以十字架是代表死和复活啊，不要光注意死，要注意复活。光注意死，那就不是基督的十字架，注意复活才是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我是简单这样说，因为这是啊全部圣经呢很大的一个属灵的实际，是叫我们天天经历的。我想不知道别的弟兄们有什么要补充。
下面一个问题是很实际的问题，组内的弟兄或者是姐妹如果跟不信主的弟兄姐妹结婚以后会有什么现象发生？如果有不好的情形发生，怎么样补救？先请林三刚弟兄给我们看一下。
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我想很多人都很熟悉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我请大家注意他在这里讲到的话的意义。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第二，不要同父一儿，一个是相配的问题，一个是父儿的问题。十七节，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是沾不洁净的物的问题。所以一个人和不信主的人结婚，这是一件非常不妥当的。我个人不太认为这是主的一个命令。如果这是主的命令，我们与不信主的人结婚的话，我们是违顶撞主的命令，是成为犯罪的。我觉得这是主的一个保护，这个保护是怕我们落到软弱里，怕我们沾染到污秽。所以如果我们和不信的人结婚的话，我们会遭遇到一些难处，遭遇到一些的沾染污秽的可能，就不愿意我们这样沾染的，所以他要我们不与那一些不信主的人结婚。第二个，一个家庭是两个人共同的生活，而在两个人共同生活，在天性、在生命的性情上不相同，就不相配的。两个不相配的人在一个家庭的里面生活中间，一定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兴趣和不同的爱好。所以这是叫你家庭的生活很为难的。第三个，他们的一个家庭不仅是为了个人享受成家了，一个进到家庭的里面，乃是进到一个新的托付的中间。主常是要我们在一个整个家庭的里头来侍奉主，来彰显荣耀的。没有结婚的人就是一半，他不是整过的。所以一个人结婚了之后，乃是负起一个儿，这一个的儿为了成全神的心意，成全神的目的的。如果我们和不信的人一同结婚的话， 我们就很难能够来成全神所给我们的托付，来付神的额。所以在一个不信的人的家庭，不信的人结婚的时候，这一个人就是自己能够维持得住，他很难，可以说不可能能够借着家庭来成全神的托付的，这个事情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也是竭力的劝所有弟兄姊妹不要与不信的人结婚。那么下一个问题很现实，如果已经结婚了，如果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该如何办？我们就请看彼得后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信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真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变法在今世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忍耐的心为装饰，这是在神面前极其宝贵的。所以如果你和一个不信的人结婚了，在我们圣经的原则，并不是因为你的对方不信主而离婚，这不能的，除非我们被人所撇弃，这是另外的问题。在我们自己主动的方面的，从一个我们只能够来接受了我们在错误的事情所带给我们的困难，我们只能够来接受这件事。第二个，我们是尽我们的那个地位的中间把主的品性表现出来，而叫对方蒙恩得救的。第三个，要在你自己的可能的范围的里面仍然积极在主面前活着来服侍主，虽然不能够以整个的家庭来侍奉主，但是不要叫你这一个蒙恩的人那一份的在主面前的托付把它完全消失掉了。所以如果能够这样的话，还求主带领能够到有一天你的对方也能够蒙恩的，那全家就能够得救。
我想我就单把这个结婚以后是有什么现象发生，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家庭有问题的时候，如果跟一个不信主的，你们向谁去求帮助呢？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第一个就是我们向神嘛，但是你最爱的人，我觉得你因为是最爱他才跟他结婚呢，是不是？你最爱的人看见你祷告了之后，啊，这个神吗？我根本就不信，那你怎么办？你最爱的人不能跟你一同跪在神面前祈求神、仰望神，那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呢？怎样教导我们的孩子呢？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不是太太的责任，不是丈夫的责任，是我们两个的责任。那如果我们不是同一个信主的，那我们怎么样去教导我们孩子呢？怎么样在他们面前有一个好的榜样呢？到底他跟爸爸还是跟妈妈呢？这个是一个很practical 的问题。还有第三呢，你真的有 frustration 的时候，你去找牧师啦，还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基督徒就是看用圣经的原则去解决问题的，他根本不信主的，我们怎么样看神的话语呢？因为一个 marital problem 婚姻的问题，不是一个人一个单单帮一个人就可以去解决的，一定要双方一同在一起才可以解决的。每一个婚姻的问题不是一个人，乃是两个人的，因为主把我们放在一起，他说我们两人成为一体，所以有问题的时候是两个人的一体的，所以要双方面一同看一同解决。那如果一个信主一个不信主的，那怎么样去解决呢？去按圣经呢还是怎么样呢？这个也是 practical problem。 那有一样我的看法，就是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要结婚。所以刚刚林弟兄说，那如果没有结婚就是一半。 叫我的看法不是，是不是？我刚跟那个年轻人讲，我说你去找圣经哪里，要说每一个人一定要结婚，才能够荣耀主的名，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荣耀神，为主而活呢？没有，有没有？我不知道，我找不到。还有，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他如果是神的旨意要他不结婚的，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有足够的喜乐，可以用我的生命完完全全来侍奉神，也可以过一个很 meaningful 的有意义的生活。这个是我的看法。
谢谢。
我还没走呢。
我们还有问题拿上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能不能够回答到这么多问题，时间差不多。下面这个问题是《使徒行传》十六章里面圣灵禁止保罗在亚细亚传道，影响福音传到中国的迟缓，是不是神有其永远的计划在这当中？请吴用长老给我们解答。
这段圣经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传道，他们就经过布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米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米西亚到特罗亚，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帮助我们。保罗去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那么在这个地图的上面，这个比推尼跟这个马其顿呢，刚刚是一个相对的方向，相对方向。那么一个在这一边，那么一个在这一边。保罗原来是望着这个比推尼，以后呢有一个这个异象，就是马其顿的人，那么显在他的跟前受了帮助，以后保罗就放弃了，以后就转一个头就望着那一边去。那么如果让他一直望着比推尼这边去呢，那么应当是让望着东一直走，那么可能很多人就揣测，也很可能呢就把福音就先带到这个中国，带到亚洲。那么因为保罗没有望着这条路走呢，所以这个福音是带先到这个西方，再由西方传到东方。那么问说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我有一次在巴西啊，看见一本书，这是张大千先生，各位都知道张大千先生，他是一个画家，这本书是叫做《一神论》，《一神论》这本书是在敦煌化石里面拿出来的，敦煌化石里面拿出来。那么这本书叫做《一神论》呢，可是这个张大千先生他是无神论，那么因为他无神论，所以他当然呢就对这本书没有什么兴趣，那么就送给我一个朋友，就送给一个姓蔡的叫蔡昌元先生。那么我这个朋友呢，他有一天呢就把这本书呢拿给我，稍许把它翻一下。那么我把它翻了一下呢，我就看见两个名词，一个名词呢是达摩，达摩就贤达的达，摩西的摩，一个名词达摩。那么另外一个名词呢是景教，是景教。那么各位对景教很熟悉了，因为景教呢，是早代这个基督教传到中国，传到中国。那么以后我们看这个中国教会的历史，这个景教以后怎么样呢？那么以后就变成石碑，以后就变成古董，就没有了。可见的说，这个基督教传到中国不是玛丽顺。基督教传到中国是比玛丽顺还要早，早得很早。那么结果呢就是景教，那么结果就被消灭。那么里面有一个名字叫做达摩，这个达摩在达摩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门徒的里面可以找到一个名字叫做达摩，叫做达摩。那么这个达摩呢，那么应该翻出来的应该就是多玛，就是多玛。那么所以这个景教从这个达摩进来，从多玛进来，很有可能。那么为什么很可能呢？因为我有一年我到印度去问他们说， 最早把福音传到印度的是什么？那么现在印度有一个叫做多玛教，印度现在整个印度多玛教，那么所以在印度呢，最早把福音传进来的，他们传错就是多玛。那么如果是多玛来讲呢，那么这个印度跟中国不过是交界，不过是交界。那么所以那个景教从达摩带进来呢，从这一本一神论的里面呢，就略略有一点这个历史上面的一个查，一个考据，那么以后为什么被消灭呢？我想可能就是神当时阻止保罗让提出你去的原因，提出你。那么从这个问题就可以稍许可以看出来，因为景教被消灭就是两个缘故，一个缘故呢就是文化的缘故，一个缘故呢就是宗教的缘故，就是遇见文化跟宗教的对抗，宗教的对抗，因为景教在遇见就对抗，那么因为遇见就对抗了，所以这个景教呢以后就变成一个石碑，以后就没有了，又没有。所以神当时阻止保罗在我兄弟以为呢，可能就是知道这一点，因为知道说如果你带进去，你遇见这个对抗，文化的对抗，你遇见宗教的对抗，那么这两个一对抗就把你消灭，那么所以呢才让这个福音呢就先到了西方，以后再从东方就传到了这个从西方就传到了东方。所以我想这个有没有神的一个计划呢？在我兄弟看，可能因为这一点，这是神的一个计划。
谢谢。下面一个问题说，请说明主降临到空中、主降临到地上、圣徒被提以及千禧年等在时间上的秩序。另外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说从现在到耶稣再来及末期的时间表按秩序画出来。好像画一个 timetable 样的，请徐华医生解答。
那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主降临到空中，主降临到地上，这两个地方圣经讲到空中，这一些圣经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们这是七节啊，我们从十六节看起，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有神嚎的吹响。在那基督里睡了的人必先复活，很热闹啊，没什么秘密在里头，好多人是暗暗的，大家不知道他来了，这是有天使天必亲自从天，以后是提醒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在空中与主相遇， in the air， in the air， where is the air， 就是我们飞机飞的地方，那一天已经所有的飞机都停飞了，因为天也震动，地也震动，他们都怕死不敢飞，要不然跟我们对撞了，是吧？在空中与主相遇啊，这我们在空中啊，大家都看得见，在空中可就看得见吗？就是飞鸟飞的地方都看得见。那么在那里多少时间呢？好多人说这三年半、七年，这是一大欢迎，大家在去新郎跟新妇在那里大的欢喜快乐，在空中。然后七年以后呢，就下来了。在哪里到哪里就要到橄榄山，因为主说我如何上去我如何下来，天使说了你看他如何上去他如何下来，在橄榄山上他上去的时候在云跌去了就不见了，是直接的是吧，就到天上去了，没有什么在云里甚至能出再看见他，等三年半又返去了不见了。那么我们再看到地上来的时候是哪里呢？在撒加利亚书14章，撒加利亚书14章第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这山必从中间分离。所以这什么的时间表呢？一会儿在空中，一会儿在山上呢？我们基督徒去迎接主，这个迎接的原文里是什么呢？就是有人从远出来，你的家在这里啊，我们是在地上，有人从远出来，你就到火车站呢、去接他以后呢，马上就跟他一块儿呢就回到你家里来了，明白我意思吗？基督徒呢跟到空中去与主相遇，遇完了以后马上就跟主一起呀、就到了橄榄山上了。哦，这就是当中没有什么太大的间隔，可能在同一天里头就实现了。所以我的个人的看法，好多人不同的看法我很尊重，但是呢我也盼望别人尊重我的看法。那个 timetable 呢，我答应了好多人，等到我们下一次我们印出的刊物里头呢，我特别把它做这个 timetable 加在里头送给所有的人，好不好？要不然没有时间，
我们时间只剩下几分钟。那么我们刚刚我已经请几位讲员预备一些解答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答。你们在写问题的时候，我相信你们也许心目中要希望哪位讲员替你解答，我想我们在这个散会之后 可以跟家人们个别的交通。这两个很快的问题，在跟不信主的好朋友当中，有一些人喝酒的，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参加，免得我们参加的那个 party 啊，这个气氛不太好？这种态度对不对？否则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对付这种情形？有没有哪一位愿意很简短的他们一下？
我想我在 secular 地方工作了，跟美国人工作，他们常常就有那个 cocktail， 吃中饭了，他们也有一个 martini 啊 ，on the rock 啊什么了。那如果去开那个 convention 啊，有 cocktail hour， 那如果去开 conference 啊 ，pay as you go， 有什么 party 啦，就是 bring your own bottle， 这个是美国的生活很普遍的。那我在我念书的时候，我 professor 带我去那有些开什么会了，他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也不说哎呀我基督徒我不喝酒的，这个不好的。他问我的时候我就说我不喝酒，就自己人讲不需要，我不喝酒的那个态度啊，我比你好了，结果对不对？是不是？因为在美国他们很普遍的，我就当他问我的时候，我就说我不喝酒，也不说对不起我不喝酒，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我是需要 apologize 的。就是像我不喝 coke， 我不喝那个 seven up， 所以我就说我不喝酒的。那他们很尊敬你的，我也没有 spoil 他们的 fun， 我就喝一个 coke。去开 convention 呢，他们每一个 order cocktail 我就 order 一个 coke， 也没有 spoil 他们的 fun。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祷告觉得神不要我喝酒的，那我就不喝，但是我也不看轻看的是要喝酒的人，我比你好，我比你爱主，我什么什么我也不要这样做，就是 this is my conviction from the Lord， 那我就这样表明。
我想大概是最后一个问题既然主来的日子到了，那么基督徒因为买房子而借的 mortgage 还没有还清怎么办？能不能够见主面？我也很关心，我刚刚才买了个房子。
你不要担心，银行会把房子拿去，因为 mortgage 房子不是你的，不要担心。你住一个月，付一个月 mortgage， 这房子你是住在里头，等到你付完 mortgage， 这房子才算是你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并没有欠银行钱呢，因为我们的房子压在他里头。那谁是可以把房子拿走？我们不在了，我们当然房子不要，我们在天上，他拿走就拿走了。
大家请安心睡觉，这样的。好，我想我们按照时间我们就问题解答到这里。我们还有很多很宝贵的问题，我们非常抱歉不能够解答，请大家在私下跟各位讲员的交通。我想我们先做个祷告，然后再报告一些事情。请您为什么帮
助？所以说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实在是恩待了我们。
阿们。
你赐给我们圣经，你赐给我们圣灵。
阿们。
你也赐给我们一同走十天道路的同伴。
阿们。
就我们正是愿意在大小的生活上都能够讨你的喜悦。
阿们。
就我们有错误，请你改正我们。
对。
有不明白的，你指教我们。
阿们。
今天你没有指教我们，有一天也指教我们。
对的。
我们只有一个的心愿，主啊，但愿你这样拯救呼召我们的心意能够早一日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正是愿意把我们自己再次来仰望你，坐在许多的问题的里面，赐给我们更多的爱你，更多的寻求你，也就我们的属灵上有很快的长进。所以求你，就是我们问题解答机会过去了之后，你仍然作为我们的导师，你仍然解答我们以后所发生的日常的问题。我们只有把这一切都仰望你。我们谢谢你这样的带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谢谢几位讲员。请大家等一下，我还有几件事情报告。讲员可以先下去。
这是信诚中国教会。 免费出借和低价出售录音带的侍奉工作。我们的目的是要借着录音带的侍奉来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神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心中，要我们借着录音带将神的话以各种不同的方言供给全世界各地华侨的需要。我们热切盼望您能利用录音带来完成以下各项工作：第一，领人归主，向您家人、亲戚、朋友、邻居传扬主恩惠的福音，使他们都能得着神所赐的喜乐、平安和永生。第二，坚固信徒的信心，使他们在属灵上越发增长成基督的模样。第三，使信徒更加认识神的慈爱和大能，愿意全心依靠他过快乐的基督徒生活。除此以外，我们更盼望您能在自己教会成立录音带的图书馆，使更多人蒙福。如果有任何需要，请来信和我们联系。通讯地址为 P.O. Box 39455 Cincinnati Ohio 45239。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录音信息。